民书记十二章，以西结书第二十五章。民书记十二章，以西结书二十五章，题目是记恨毁谤遭报，谦和尽忠有福。那一面是什么人受到神的愤怒、神的惩罚、神的审判，什么人受到神的称赞，神为他做见证。今天十二章，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继续往前行，经过了基布拉哈塔瓦，他们来到了哈喜路。但是在哈喜路这一站应该继续往前行，但是全营不能往前行。为什么？因为在领袖当中出现了嫉妒毁谤，嫉妒毁谤，所以不能往前行。所以我们的凌晨应该往前行。我们知道他们从哈喜路即将到达巴兰的旷野，巴兰的旷野也就是加底斯的这个的旷野，巴兰的旷野就是在这个以色列迦南美地的南边，也就是马上就要前行得地了。所以这也给我们看到了撒旦的诡计，淫妇的奥秘。你不小心，不对付自己，不追求根本的爱，不追求遵守主的道，连大领袖也会嫉妒，也会毁谤，甚至连累全营不能往前行。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个兄弟几个、姐妹几个当中闹闹别扭，这不是闹别扭，这不是随便毁谤两句话。这个根子是嫉妒，这个根子是向神挑战，向领袖来夺权，来夺权。那为什么嫉妒？我想嫉妒的根就是骄傲，瞧不起你，瞧不起，是吧？我是大姐，我是大哥，你摩西，你现在了不起了，上帝用你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瞧不起小弟弟，因为摩西是他们的弟弟，那这是又是个大哥又是个大姐，以为自己了不起，自以为意，责任不责己，结果就会变成这样的光景。所以这是一个教会里面经常出现的，也是一直有的这种现象。所以今天做你我来讲，真是要对照。所以这边就由于米利暗和亚伦嫉妒毁谤摩西，以至于全营停止前行，而且他们遭到神的愤怒、神的审判。主谋是米利暗，所以立刻就长了大麻风。所以大麻风是罪所引起来的，你嫉妒、你毁谤，你就是长大麻风，就要离营，就要关锁，就要受到审判，七天才出来，以后真受教了，以后还能够往前行。所以这项实在是给我们的警戒。那原因是什么呀？已经都做了领袖了，我是女先知，我是大祭司，那么就不再追求了，不从主的道上追求，不从谦卑上追求，不从爱心上追求，那自然就会产生骄傲与嫉妒。骄傲嫉妒是孪生子，因为心里有骄傲，所以就瞧不起人。你摩西，上帝老跟你说话，不跟我说话，那我就要嫉妒，嫉妒。箴言十四章三十节是骨中的朽烂，骨头里面的朽烂。所以我们今天要求主找出我们里面的毛病，骨头一朽烂，那么骨痨，那骨痨慢慢你就死去，所以要彻底的根治，彻底的根治。所以这边呢告诉我们，不要毁谤，毁谤是现象，毁谤是当时的罪恶，根子是嫉妒，根子是嫉妒，骄傲嫉妒，所以才产生了毁谤。那对他这边来，以西结这位先知从二十五章开始，连着差不多十几章的圣经，在讲到对列国的审判，神的主权。为什么对列国审判？因为这些个国家，他们都苦害、攻击、反对，这个什么呀？神的子民，神不能够容忍。神一方面借着先知以西结审判犹大子民，但是当犹大子民受完审判以后，今天就开始，今天我们这有几个国家：亚门、摩押、以东、菲律宾，这几个国家都是自卑的国家，一个一个都要受到神的审判。那今天你我读这张圣经，我想最要紧的，我们是求主让我们看到这几个国家，这些的仇敌是当作 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内敌，是教会的内敌，是领袖的内敌，是两边相对，你不对付，你不彻底的解决里面的仇敌，亚门自以为意，本来自己就是来路不明，含含糊糊，父亲跟什么跟母亲生的，不是父亲跟女儿生的，还要什么还要去攻击别人，责任不责己，自以为意。还有呢，摩押，摩押也是，摩押是什么，摩押也是是罗德跟大女儿生的，假冒伪善，表面很澄清，所以在耶利米书48章是透彻的讲亚摩押的罪恶，从来没有倒空过，好像酒在渣子上澄清，上面澄清，里面是什么充满了渣子，所以假冒伪善的罪。还有以东，以东就属肉体，天天欺骗肉体，喜欢的是红豆汤，根本轻看长子的名字，他这些国家都是集中的对神的子民报仇雪恨，幸灾乐祸，攻击神的子民，所以神一定不能容忍。最后讲腓力士，腓力士代表不信派，腓力士名字的意思迁移打滚，到处乱跑，腓力士是世世代代是神子民的仇敌，他怎么样苦害腓力士这个神的选民，他怎么样的千方百计用美人计杀害这个申尊，他怎么样的掳掠约柜，就是怎么样的啊，这个侮辱神的子民，这些个腓力士的罪恶，怎么侮辱啊？哥利亚不是侮辱你们来呀、啊，把大卫看得像一条狗一样，是不是？所以瞧不起这个攻击神的百姓，所以一个一个遭报，所以两边相对，我们要往前行，要前行得进，我们一定要制服，靠着圣灵，靠着十字架的救恩，要对付我们里面的仇敌。什么仇敌？毁谤、记恨。所以今天两边的相对的中心就是不毁谤、不记恨，不要毁谤，不要记恨。毁谤是什么？毁谤是因为你里面有嫉妒才毁谤，瞧不起、不服气，是啊，自己要做头，自己要最高，所以就毁谤。所以毁谤、嫉妒，在保罗的书信里告诉我们是情欲的果子。是什么？是救人的现象。所以我保罗在加拉太书第5章讲的情欲的事里面，就有什么呀？就有这个毁谤，毁谤。在这一个哥罗西第3章，我们要制止我们地上的肢体，要弃绝一切恶事。那里面就是脱去救人，这救人的里面有什么？有嫉妒，满心的嫉妒、毁谤。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肉体的表现。肉体，所以不对付肉体，我们没办法前行得进，而且领袖犯罪连累全营，所以这是严重的。你别以为没有关系，没关系，我认认罪，你连累全营都不能往前行，至少7天都停在那里等着你，等着你迷恋。所以这两边相对就告诉我们，都遭到神的愤怒，神亲自来审判。那另外呢，也给我们看到摩西。在这张圣经里面，摩西受到了毁谤，受到了哥哥姐姐，也可以说是以色列的两大领袖对他的攻击，对他权力的一种挑战。摩西默默无声，摩西谦和忍耐，摩西没有为自己辩解，或者生气，或者不高兴，或者被挑动，都没有，只是说了一句话，是什么？为姐姐代求，代求，他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你看看，被毁谤了半天，还要为别人代祷，这就是我们的榜样。这样谦和，这样的敬重，那面就是以西结始终忠心的传神的话，毫不留情的来攻击这些个罪什么这些个仇敌。所以，一方面也给我们看到摩西和以西结两位先知实在需要我们效仿的榜样。现在我们分段看，今天正好是一节对一节。我们是先看9节对9节，第一段，不记恨不毁谤，第一段的题目，不记恨不毁谤，神见证，神审判。你受到别人的毁谤，你应该什么态度？我们今天不要毁谤别人，我们当我们受到别人毁谤的时候，受到别人论断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那这张圣经都提到，现在我们就看1到9。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 好的同工互相陪伴，一个是女先知，一个是大祭司，一个是全民的领袖，这多好啊，彼此配合。曾经在红海边上高唱称颂耶和华赞美，米利暗也带着众女子也在歌唱，但是怎么样，现在这里面发生了问题呢？摩西娶了古实女子，实际这是一个借口。为什么呢？你看他毁谤的话里面，他们要说你怎么娶了你古实女子，你不合真理，你怎样怎样，没有，因为他娶了古实女子，所以就毁谤他。但是毁谤的内容呢，倒是第二节，大家看倒是什么内容？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我们哪点是虚拟摩西？哪点我们不如他？哪点的恩赐，哪点的能力，哪点的才干，我们是不如他？上帝在跟他讲话呀，不跟我们讲话呀，这叫嫉妒。嫉妒，毁谤是外面，嫉妒是里面。摩西是不是娶古实女子？当然，各个解经家不同的看法。其实古实女子所指的就是米甸的那个女子，因为讲古实是女子，是瞧不起的意思，古是黑皮，黑脸皮。你娶了个黑脸皮的人。但也有这样解释的，根据士师记三章八节，哈巴古书三章七节，古时就是指的米甸人。我就把这两节圣经给大家念念，自己去看一下，我今天又翻了翻。根据士师记三章八节，还有哈巴古书三章七节，你自己翻一翻你就明白了。古时也可以指米甸人，米甸人，所以这件事是过去的事情。摩西娶米甸的女子希波拉为妻，这个在圣经上给我们看到是代表什么？摩西是在寄居外邦，那个时候你上哪找一个犹太人去？以色列希伯来人根本没有。好比约瑟长期住在埃及，神借着法老王给他预备一个妻子，那当然也是外邦人了，是吧？是一个祭司的埃及一个祭司的女儿。这两件事就是预表什么？预表基督与外邦教会的联合，有预表的性质。圣经也从来没有讲过他们是有罪。那么这件事呢，就成了一个借口，成了一个借口。好啊，你一个摩西大领袖，你看看你的婚姻多么不好，你的婚姻多么不圣洁。那即使是不好的话，我们想想，这也是过去式。即使是不好的话，上帝也没有一句责备他，你不能拿这个做借口。所以底下我们看，主要的是第二点，就暴露了什么问题？争权的问题，暴露什么问题？嫉妒的问题。所以嫉妒真是骨中的血脉。所以我们实在看到了，作为领袖，作为蒙神拣选的每一个工人来讲，因为不认识魔鬼的诡计，因为没有对准全民，要什么？要前行去得地，只考虑个人的利害、自己的得失、自己的名誉、自己的什么呀？自己不高兴，而且联合起来。所以米利暗是大姐姐，所以米利暗后来遭到了这个长大麻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定是主谋。亚伦随和，随和。所以亚伦呢，几件事都是随和。以后我们知道摩西击打磐石两下，亚伦也是随和，所以都不能进迦南，跟摩西同罪。你随和犯罪，随我犯罪，亚伦心里也不高兴吧？摩西权力越来越大，上帝直接跟他说话，但是有的说谁也和摩西、亚伦一同说话，那他也不知足，最好上帝天天对我亚伦说话。米利暗呢，我是女先知。越做先知，越做领袖，应该越谦卑；越做领袖，越骄傲。魔鬼把一个权欲放在人心里面，权欲，什么欲望都有，一种欲望叫权欲，这个叫夺权，这个是我最高。米利暗本来很谦卑的，很爱小弟弟的，他曾经为摩西警醒，摩西被放在葡萄箱里面，谁站在旁边？是米利暗站在旁边。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就不爱他了。你长大了，你现在权力比我大了，上帝立你做最高领袖了，我就不爱你了。我们常常讲 P 爱心的道路是谦卑的道路，爱心道路是根本的追求。因为没有爱了，所以骨肉都会怎么样，都会相争，既是骨肉又是三大领袖，就同盟神解人，是同工之间会出问题，所以我们特别要防备，神的工作要大开展。你不懂得淫妇的奥秘，你就要中了魔鬼的诡计，这就是淫妇的奥秘，叫你不圣洁。所以不圣洁里面也包括嫉妒、混道。所以难道耶和华答应摩西说话，不跟我们说话呢？这话耶和华听见了，这句话好厉害。你别以为你随便一讲，可能就这姐弟两位在背后讲，或者公开讲，我们这里都没有告诉我们。但是谁听见了？耶和华听见了。所以神的慧眼呢，遍察全地，他的眼目如同火焰，神都听见了。也可能你心里讲，你心里讲也你别以为别人都不知道。谁知道？上帝听见了，听见了。这是第二节。我们看第三节，摩西有什么反应？第三节他因为是个括弧。这个括弧的意思是，可能是这个，因为摩西五经都是摩西写的，可能是别人外加的一句。括弧里面给我们解释一下，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极其谦和，不但谦和，而且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你在这上圣经没有找到摩西有点不高兴，有点反应，有点为自己辩解，没有，说明当我们处在一种情况，被人毁谤的时候，受到人的论断的时候，你应该什么态度？就要效法摩西了，就要效法摩西了，这么谦卑。他应该是他常常不忘你，他为什么这么谦卑？因为摩西不忘哥哥姐姐对他有恩，有恩。因为摩西尊神为圣，他不敢随便，他敬畏神。怎么叫对他有恩呢？我从小如果没有姐姐的看顾，可能我这个小葡萄香，我这个小小的生命可能就完了，可能被野兽吃掉，可能被坏人给抢走，要被法老王给害死，我不能忘记姐姐之恩。再说亚伦，摩西刚出来说多么为难，走口笨舌，四十年一天跟羊打交道，他都不会说话了。后来怎么他跟神磨来磨去，上帝为他预备个哥哥，哥哥跟他同工，这个恩不能忘记。所以一个人有一点感恩的心呢，他不会反驳的，他会什么？他不会生出别的心来的。我们在这里呀、请大家一同念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看看保罗所给我们的榜样。这个是我觉得最让人受感动的。保罗怎么样？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保罗自己所产生的教会，自己用福音所生的教会来毁谤他、论断他。或者也对被别人回报，你看保罗怎么态度？第一点，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怎么做忠心的人？林前四章一节到五节这一段，他说呢，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摩西是个忠心的人，等一下神也是为他做见证。怎么样叫忠心的人？第三点，大家一起念。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赞。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这是保罗的态度。保罗处在一个地位，保罗是使徒，保罗是领袖，保罗亲自为各个教会产生传福音、建立教会，但如今呢，受到论断。我被你们论断，你说多伤心呢？你自己的养的儿女，他们来反对你论断，或者被别人的，我都以为极小的事。那这点我们就要学习。我们常常人家说我一句话，简直不得了，暴跳如雷，或者心里都按耐不住，好生气呀！尤其是我没有做的事，你们怎么论断？那我更受不了。保罗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我都不论断自己。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保罗天天追求圣洁，天天追求谦卑，却也不能因此称义。我不能说我自己好。 一点受不了。保罗说，但盼着我的乃是主。所以说今天摩西也是这样，保罗是这样，摩西是在新旧约里给我们看到两个人物，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就是不反驳，不为自己解释，他可以解释我怎么娶的这个希伯拉，啊，我是怎么回事，他用得着吗？他不讲，神都知道就得了，是吧？他没有为此解释，或者你们怎么这么没良心呢？啊，上帝让你们做了大领袖的，你怎么这个样子？啊，或者也可以讲，我这个上帝跟我说话，也不是我要他跟我说话，上帝要跟我说话，上帝给我做大领袖，我也没有办法，他也不用解释，解释了没有？不必。看着我的乃是主，所以什么味道什么都不要论证。所以求主给我们有像摩西、像保罗这样的，摩西就是这样，他到了时候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所以今天神来审判米利安和亚伦，把你隐情都给你照出来，不要等到基督台前。所以现在我们天天读经，求主把我们的隐情、心里的意念都给你照出来，将来当然更是了，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得不到称赞还是个问题。所以我们翻回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这一个摩西啊，是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是上帝拣选我，我不要跟他们争，那他也不解释。第四节，神亲自干预。第四节，神亲自审判。第四节，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安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那里。会幕门前，我们知道许多。”许多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常常敬拜侍奉聚集都是在这个地方，等于公开的上帝要审判你这几个人，公开审判，公审大会，虽然没有说大会，公审呢，会幕这里来，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神降临啊，不是随便随时降临的，以色列常常出了问题，神亲自降临，亲自降临。有的人是好的，比方说摩西临终之前，生命就告诉我们，摩西临终之前，神说你带着约书亚来，神亲自降临，神亲自委托，亲自委托约书亚做接班人。有的说他们闹，神亲自降临，这次也是这样，表示神亲自实行审判，在站在了会幕门口，会幕门口也就是在神的面前，招摩西、亚伦三个人都来，摩西呢站在旁边没有讲话，上帝当然不审判他，审判的是这两个人，所以亚伦、米利安过来，好了，你就得老老实实过去，把他们两个招来了。你说说，两大领袖，亚伦是大祭司，是带领全民，还怎么样？为人代赎，为人赎罪代求，为人烧香，在会幕里是为首的。米利安是妇女的领袖，是女先知。好了，上帝说我要审判你，你们都来。两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去听我的话。”所以我们要听神的审判。当我们犯了罪以后，我想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常常还不知道自己的罪，或者还根本不认罪，那最需要什么救主的话。所以你不好好读经，不认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罪的严重性，只有主的话。所以神说：“你们去听我的话。”神的话就是圣经，神的话。说什么？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所以这几节是神为摩西做见证。所以你摩西不必自己讲话，他也没有讲话，但是呢，神讲话，这个好厉害。我们常常自己讲一大堆，神说我不给你做见证，你自己讲吧。你越抹越黑，越涂越黑，本来自己就不好，人家指责，人家毁谤。可能也有点道理，当然毁谤的不对，但是你作为被毁谤的应该怎么态度？应该谦卑。所以这里神亲自为摩西，因为摩西是无辜的，所以神为他这几句话的意思呢，表示摩西这个在神面前的这个地位，这个身份是超过一般的先知。所以摩西在诗篇九十篇说他是神人摩西，在申命记也有神人摩西，他正是至高神的代表，他与神的关系亲密到神人的地步。在旧约圣经讲到神人并不多，大卫是神人，大卫是神人，是吧？摩西是神人，以利亚是神人，以利沙是神人，具体的几个有名的都不多，成为神人。所以神说一般的先知异象异梦向他显现，但是神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这一段 姐连着讲了两次，我的仆人，我的仆人。所以这里让我们看看怎么样做神的仆人。首先是忠心尽忠，被别人毁谤当做极小的事，自己都不论断。神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不是一般的先知，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好了，这句话就是上帝肯定你，别人肯定你不肯定你不要紧的，不要紧的。问题是上帝肯定他在我全家是尽忠的。在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第三章也讲到，摩西啊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当然主是超过摩西了，在全家尽忠的。我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猜来猜去，不用明说。面对面的意思就是当面讲话一样，面对面，没有一点隐瞒，在神的脸光中，并且他理解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你？毁谤的是神的至高仆人，毁谤的是神所立的领袖，你怎么不惧怕？所以神跟摩西的关系，摩西跟神的关系是什么？请看出埃及三十三章，请听我读啊，出埃及三十三章十一节。当然我们可以找别的地方都有，我们只查这一个地方。这里讲，因为三十三章是百姓拜金牛犊犯了大罪以后，摩西进到会幕里面，那个会幕三十三章会幕是临时的会幕，因为当时正式会幕还没有开建，所以三十三章十一节这里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你看看多么亲密啊，多么亲密。如果你跟你的朋友说话，那是毫无间隔，毫无隐瞒，促膝谈心呐、这样的，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摩西找到营里去，我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嫩的儿子约瑟亚不离开会幕，这是指的临时的会幕。就说摩西为什么还要转到营里去，就是他跟神，神跟他说话，说完了以后，他要把神的话，神跟他所说的话要带到营里，要传给百姓。所以摩西是神直接的代言人，直接的代言人。神把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神的奥秘，神都告诉摩西，然后带给百姓，传给百姓。所以摩西的关系这是肯定的，是多么密切。我们前几天也看到了民数记第七章八十九节，摩西在哪里跟神说话？按基督伯中间，在会幕里面至圣所跟神说话，神跟他说话。所以摩西的生命啊，已经达到一个在至圣所里跟神见面，在至圣所里跟神这个密切的关系。在会幕没有建立以前，一般的摩西都是在山顶上，神跟他说话，他跟神说话，神亲自降临山顶。所以我们的灵就要在山顶，我们灵就要在至圣所，那就是跟神是面对面，如同朋友说话，神的形象都看得见，当然并不是你肉眼看见的意思。所以这一段就是神亲自为摩西做见证，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你为何不敬他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犯罪，能够论断人、毁谤人，就是不知道敬他，不够敬畏神，不够敬畏神，不知道站敬。底下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所以神的审判的话也很简单，没有几句。神一发怒，后面一段就告诉你，这个米利暗就当了大麻风，就受到审判。所以这段就是神亲自审判。所以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什么，不要嫉妒，不要嫉妒。我们常常在某一种情况之下，这个嫉妒就会跑出来。我曾经啊有一个阶段，我看到别人嫉妒，我老觉得我倒不大会嫉妒。好了，到一定的环境，甚至你安排某一种环境的时候，你这个嫉妒就跑出来了。因为人都跟人要比嘛，自己比，他们都这么这么样蒙恩，我那不大蒙恩，我心里就不高兴。这不高兴就是嫉妒，就是嫉妒。靠主的恩典，你肯对付自己，你就不至于毁谤。如果你不对付自己，毁谤、攻击、反对，什么都会来。我们过几天就要看到可拉党怎么造成的，嫉妒，那夺权，整个一个可拉党立位之海以后，带着一堆人，250个首领，造成这么大的祸害，这都是从嫉妒而来。嫉妒，这个嫉妒啊，我们今天一定要靠主对付。你看看这个扫罗，就因为嫉妒，从此他就怒视大卫，一天到晚要杀大卫，所以扫罗为什么灭亡？一定灭亡，他也不对付自己。所以你有嫉妒不怕，没有人没有，我想从罪 自己，我们要靠主得胜。那最早这边你看，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亚门人，请翻过来啊，这边看亚门人。25:1-9，以西结是25:1-9，我们也是开头1-3，那边也是1-3，因为今天一节是一节嘛，我们看前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亚门人说预言，攻击他们。这边提到了一个神的仇敌，就是亚门。亚门人是以色列的仇敌，亚门人就是我的仇敌，是你的仇敌，也就是摩西啊，在这一个哥哥一个姐姐米利暗和亚伦的仇敌。为什么米利暗和亚伦能够毁谤摩西，嫉妒摩西？因为里面有什么？有亚门人。亚门的意思就是含糊，含糊。我们从他的表现，他属灵的意思就是自以为意，他本身就是含糊，因为是他从父亲和女儿所生，就是来路不明，自己生命都不够清楚，也从来不肯对付自己，却是对神的子民满怀仇恨，满怀仇恨，嫉妒，攻击。那你是自己有罪不对付，就老看人家不好，而且呢这么样的对神的子民，下面告诉人家说啊哈，幸灾乐祸，那不是自以为意吗？所以亚门什么罪？亚门的罪就是自以为意，责人不责己。底下还有罪，我们接着看。所以神的话领导，所以怎么样来对付我们里面，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只有神的话领导才能够攻击你里面。所以以西结这位先知就没有自己，他就在攻击这个罪恶，神让他攻击的。说第三节啊，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要听神的话。我们常常不留心听神的话，所以我们就嫉妒恨人，就都跑出来了。所以主的话是叫我们真理，使我们成圣。主的话就是对付我们里面的肉体败坏，情欲的败坏。所以神说，这个借着以西结说，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这话如此做，说什么？别就指责他的罪恶。所以没有主的话，你不知道你罪到什么程度。现在主的话来攻击你了，来审判，说什么？我的圣所被亵渎，以色列地变为荒凉，犹大家被掳掠。那时你在干什么呢？你便因此，因这些事，你就说啊哈，就两个字吧，啊哈。可能你就是一个态度，可能你就一笑，可能你心里一得意，这个就是幸灾乐祸。什么罪？亚门什么罪？幸灾乐祸。别人遭难你高兴，你为什么高兴？别人遭难你应该同情，别人遭难你应该受教，别人遭难你应该、啊、替他想一想，好难受啊，上帝管教他，你倒挺高兴，你还说啊哈，这什么问题？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现在看一下啊，这两边一面是什么？一面就是向领袖挑战、什么罪？对着这面亚门人的罪是向子民挑战，那面是什么罪？亚伦和米利暗恶意毁谤，恶意毁谤，是三毁谤的绝对是恶意，哪里有善意的？善意不是毁谤，善意是指什么？指责、彼此相劝教，恶意毁谤神听见了。对着这面是什么？这三节圣经啊一起对，这三节对着这面什么？幸灾乐祸，神都见察。你以为上帝不知道啊？你幸灾乐祸，你心里得意，你在笑，你在啊哈。所以亚门跟以东的时代也差不多，像我们看俄巴底亚书，这个以东也是啊哈啊哈拍手振足，那这里也是这样。所以要听听神的话。所以说，那亚门人自以为意，对他那边就是老我作怪，为什么好好的去毁谤自己的弟弟呢？又是自己的弟弟，又是同工的关系，那就是老我作怪。我们里面有个老我，老我不对付就瞧不起人，老我不对付就心里不服气，老我不对付就要夺权，最好我最高，我是第一，老我作怪，这边就是自以为意。所以因此那面是神不容，这边神攻击，神攻击。你摩西啊，这不是摩西啊，这个亚伦呢和米利暗，你是在攻击领袖，这边你亚门你在攻击上帝的子民，这都是神不能容忍。但是第三节 两肥相对，摩西什么态度？极其谦和。这边相反，这边亚门什么态度？亚门什么态度？亚门态度是骄傲自大，骄傲自大。因为第三点还讲他的这个，人家被掳，人家被亵渎，你倒高兴，你不是骄傲自大吗？人家摩西是极其谦和。米利暗和亚伦还一个罪什么罪？还一个问题，我们看出了什么问题？不追求爱，一个彼此和睦，又是骨肉，又是同工，长久在一起。你不追求爱，对着这边就恨恶，怎么子民就恨人了，就里面就是满心仇恨了，就来到那边。摩西是敬虔得胜，这边可以给我们看到。以色列家、犹大家为什么被掳？犯罪，不敬虔呢？犯罪被掳，人家摩西是敬虔得胜，敬虔就得胜。所以那两边相对很有意思，这边是大唱哈哈，人家遭难他大唱哈哈，那边给我们看到摩西什么态度？所以摩西的为人也可以反面对这边亚门人的罪恶，就更显出他的罪了。你在大喊哈哈，那么摩西的态度受到了人家的毁谤，他反倒是默默无声。你看多谦和，谦和到一定默默无声，要我们的话马上眼睛瞪起来，马上就这个声音也出起来，马上就心里就反应不高兴。大喊哈哈，这边是默默无声，所以这是我们效仿。下面我们再看四节五节，所以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中方人为业，他们必在你的地上安营居住，吃你的果子，喝你的奶。那就是说，因为你这样的亚门人，你这么的记恨，你这么样的啊攻击神的子民，所以上帝要审判。神怎么审判？神说我把你的产业就被掳了，你的地都交给人了，交给中方人。后来我们知道巴比伦把亚门人掳掠，交给中方人。而且呢，你本来有果子又有奶吃，你很丰富，现在全被剥夺，营养都没有了。这也可以对我们的灵性的光景，也可以对谁啊，对亚伦和米利暗灵性的光景。你本来很丰富，你灵力啊，你做先知又做大祭司，自己也有奶，里面生命的丰富，也有果子，以后怎么你这一恨人，你转眼就贫穷了，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我们应该把第五节也念了它，四五两节。我必使拉巴为骆驼场，使亚门人的地为羊群躺卧之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意思说，你这么一恨人，不攻击别人，你自己荒成了荒场，荒凉，剥夺，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两节相对，我们看一下，那边是神什么呀？神亲自审判，神审判，这边神报应，神审判，那边神怎么审判？招到会幕前。这面是交给中方人，两边都是，一面神审判，一面神报应。神怎么报应？神说我把你的地都交出去，你不是被掳吗？被人占领了，把你的地交给中方人，交给中方人，那面就是招到会幕前，好蒙羞啊！我看一招到会幕前，走都难走这条路，怎么走？这几步路都难走。会幕前不是大家都见到你，这边全被剥夺。神说你的果子你的奶都让人家给吃了，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嫉妒你，灵里就枯干，灵里就荒凉。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全被剥夺，那么就转眼贫穷。我相信亚伦米利暗讲道也讲不出来了，做见面也做不出来了，怎么替人赎罪，自己还嫉妒人呢？你一定转眼就贫穷，这边就是全被剥夺，全都被剥夺。第五节那边是神降临审判的，那边这边是什么？拉巴变为荒场。你知道拉巴是亚门人的京城，好繁荣啊！你不是很繁荣吗？人来人往，很繁荣。在转眼之间成了骆驼的场了，就是成了荒场，成了什么呀？羊群躺卧之地了，不毛之地。所以拉巴变荒场，这就是神的审判。那位是神亲自降临，神亲自降临。这就是四节五节。拉巴有一个意思，名字的意思是伟大，所以亚门的京城就是拉巴。后来我们知道大卫 年间也是这样，约雅带着兵去攻打这个亚门人拉巴，大卫怎么样？大卫也是自以为意啊，哎呀，你们都去吧，我不去吧，他坐在躺在家里睡大觉，结果犯大罪，犯奸淫，犯杀人。以后大卫痛悔以后，真能得到拉巴，拉巴就伟大，因为觉得自己太伟大了，你就要犯罪了，不是嫉妒就是奸淫，什么罪都犯得出来，伟大。所以我们今天要对付我们里面的伟大，在米利暗的里面，在亚伦的里面有拉巴，这个拉巴城没攻下来，你不是嫉妒吗？你嫉妒弟弟，那么你这个拉巴也变成荒场，这就是自己觉得伟大，其实一点都不伟大。一个伟大的人是谦卑的人，是和睦的人，是觉得自己不配的人。而且我想作为米利暗，你做大姐姐，小的说你为他警醒，现在摩西做一个大领袖，你应该更为他警醒，他不为他警醒了，他计较个人得失了，他争权夺利了，你看看。你做米利暗大姐，你应该为他警醒，大哥哥也应该为弟弟警醒，他现在领地位最高，哎呀上帝啊，请你保守他，现在不是了，大家分开了，那里面都不在一起了。所以这就是求主怜悯我们了，给我们大概六七两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拍手顿足，你满心的恨我，向以色列地欢喜，你这么高兴，以色列遭难，你高兴欢喜，又拍手又顿足。这个是形容啊，是满心的恨我。所以神说：我伸手攻击你，将你交给列国作为奴仆，我必从万民中拣出你，使你从万国中败亡，我必除灭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就知道。我耶和华是轻慢不得的，我耶和华是公义的，我耶和华要干涉这件事情，所以神绝不容忍神的子民，虽然神的子民要受管教，但是神不容忍外邦人欺压过分，你来攻击，你来进来幸灾乐祸。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神攻击，那边是什么？那么从第六节开始就神称赞，神称赞谁呀？称赞摩西，神称赞，一面这边是神审判，神说：“我把你交给列国做奴，神审判。”那边是神见证，神给谁做见证？摩西没有讲一句话，上帝为你做见证。如果你自己辩解，上帝说：“我也不要理你，你也没有分量了。”摩西的分量就在此，摩西的敬忠也在这里。一个敬忠的人要像保罗一样，要像摩西一样。所以我觉得实在惭愧啊，常常一点事就是抱不平啊，或者人说我一句我就不高兴啊，这个老旧人。这里面就根深蒂固，真是要好好对付。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六七两节，那边是听神判断，这边你要听神指责，上帝在判断。这边满心恨恶，那边就是满心嫉妒。神判断呢，一面神为摩西做见证，一面就显出你米利暗和亚伦实在是满心的是什么嫉妒。那边是全家尽忠，得称赞。我们要知道摩西为什么得称赞，摩西得称赞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他在神的全家尽忠，尽忠到一个地步，没有自己，没有自己无所谓，你们怎么样骂我也不要紧，回谤我也不要紧，全家尽忠得称赞。这边是恨恶子民，神剪除，神说我要把你剪除。另外呢，我们看那边神说我的仆人，什么仆人？忠心的仆人。摩西是神忠心的仆人，对着这边就可以对以西结，以西结是忠心传神话，也是忠心的仆人。你要做忠心的仆人嘛，那你要毫无人情，你该指责就要指责。摩西是默默无声，这边以西结是严厉指责。再看八九两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摩押和西尔人说，看那犹大家与列国无异，这什么意思？藐视神的子民，轻看神的选民。这里一段讲谁？讲摩押和西尔在一起，以后呢又单讲以东。因为西尔这个地方啊，叫西尔人是指的以东人和当地的西尔人混杂的民，也实际也是以东人，不过有一点区别。这个生命记是告诉我们，西尔人是西尔当地，以东后来不是迁到西尔山吗？所以就是西尔就是以东居住的产业，但是呢和当地的西尔人就合并了，就混杂在一起，这些人都是杂民呢，这些人都是代表是肉体的人，西尔是有毛的意思，一见追求就是皮毛外表虚荣。摩 是罗德的根，是受情欲的，是受情欲的。自己不澄清，不到空中恶，又去什么呀？又是瞧不起神的子民，那你不是叫做假冒为善？所以摩押被称为假冒为善，实在对呀、啊，因为是酒在渣子上澄清，从来不倒空，外表还不错，那不行，上帝要审判你，你瞧不起人。这一点说什么犹大家与列国无异，这就是藐视的意思，藐视。还有第九节，所以神就审判，神说，所以我要破开摩押边境上的城邑，边境的城邑没有个好的，我都给你破开。就是什么诚意呢？这几个诚意是摩押以为所夸业的诚意，本看为是本国之荣耀的几个城，一个叫做伯耶西莫，一个在巴利面，一个基列亭。这几个城神就说，我整个给你破开。什么叫破开呀、啊？啊，整个的给你攻击仇敌，给你什么呀？可以整个的给你一直进到里面去，给你整个的破开，受到了亏损，被仇敌所攻击。那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啊，这边是什么？任意藐视，不知战兢，随便的藐视上帝的选民，不知战兢。那么神在指责这两位了，两位领袖，神说你们什么毁谤而不惧怕，任意毁谤不惧怕，胆子好大。你们毁谤我的仆人而不惧怕呢？这就是神的话。所以一面是任意藐视不战兢，一面是任意毁谤不惧怕。所以我们要有个敬畏神的心，不能随便讲话，心里都不要讲话。一面那边就是神给摩西做见证，与神面对面说话。摩西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就这一句就清楚了，与神面对面说话。那对在这面就可以对以西结，以西结怎么每一个国家都这么参透啊，看得这么个清楚？这真是因为有神的话时刻引导的。以西结是与神面对面参透，那面是与神面对面说话。你不跟神面对面，你不会参透。哪个是摩押人？摩押什么罪？亚伦这个亚门什么罪？都清楚，一清二楚。因为与神面对面，所以他神的话领导他，他才指责。所以第八节一开头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没有讲自己的话。所以以西结那个审判列国，那么摩西那个见神形象。第九节呢，那面是神发怒而去。当神审判完了以后，神就发怒而去，发怒而去。那这边是什么？神审判罚恶。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个罪是什么罪啊？这边是恨恶西安，你恨恶犹大子民呢？你恨恶西安，蒙羞退后。一定蒙羞退后，那边是嫉妒领袖蒙羞受罚，两边都是受罚，蒙羞受报吧，不要退后，蒙羞受报。这边是蒙羞受罚，多蒙羞啊！把你们两个人叫过来，上帝来审判。还有一个意思，你啊，这个瞧不起神的子民，结果你丧失荣耀三成，丧了荣耀的成，就是他们以为是荣耀的成。我现在说一下这三个城的名字的意思。伯耶西莫是荒凉之家，沙漠之家。你以为荣耀吗？在上帝看你不过是个荒凉之家，是个沙漠之家，这是伯耶西莫的意思。还有巴利缅是家主，那自己做主啊，从来不让神做主，家主，一家之主。基列亭是双城，就是说他的繁荣啊，他的情况简直像这个双倍的双城，但是有一天神说我都给你破掉，给你破开，就是被毁坏的意思，整个的被毁灭。所以你不要夸口，你夸耀一定失去三个荣耀的城。那边呢，你摩西不是你米利暗和亚伦，你嫉妒，结果你丧失了领袖的尊荣，你们也蛮有荣耀，又是你先知，又是大领袖，这个大祭司，但是你就丧失了领袖的尊荣。我们什么叫一毁谤，什么尊荣也没有了。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接着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十节，这边到十六，那边是到十七，最后就多一节啊。十到十六，十到十七，题目是犯罪受罚，爱心代求，受教前行。 你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你犯罪一定受罚。这点你不管是哪个领袖，你犯罪你也要受罚。爱心带球受教前行，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十节。因彩虹会幕挪开了，就是神上升了，神回去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长了大麻风，全身都是大麻风，像血一样。米利暗一看，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所以说米利暗一受罚，马上亚伦的反应什么，就是痛悔认罪。所以第十节，米利暗长大麻风，为什么长大麻风？嫉妒毁谤，而且是为首，他是主谋，他最不高兴。所以做老大姐千万不要什么呀，不要心肠狭窄。所以这一幕啊，就给我们看到，我们怎么做，可能后面来的人就像摩西一样，因为他是弟弟嘛，弟弟呢后来比你高了，邻居比你高了啊，属灵的权面比你大了。你是大哥大姐，我们应该什么态度？应该感恩，应该为他扶持他，应该为他警醒，你应该更谦卑，先兴起后面的人不是更好吗？他虽然是我的小弟弟，但是他长大，他成熟了，上帝拣选他，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结果就是长大麻风，长大麻风，长大麻风传染病，长大麻风必须隔离。所以紧接着十一节给我们看到，就是亚伦，亚伦一刻在神面前认罪，他怎么认罪？主啊，这句话说明亚伦认罪了，什么呀？他现在开始承认摩西是他的主，这个主啊的意思就是摩西为领袖啊，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承认什么罪？连自己带姐姐一块认罪，我们什么罪？我们愚昧，愚昧人呐、啊。愚昧人，什么叫愚昧人？愚昧人不留心听神的话，就是愚昧人。愚昧，愚昧在哪里？愚昧就是不谦卑遵守主的道，自己身为领袖，自己都没有守道，那你就是愚昧。什么叫愚昧？箴言二十六章告诉我们，说而不行就是愚昧。好像瘸子的腿空存无用，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这叫愚昧，就是知而不行，说而不行。所以亚伦现在承认了，主啊，我主啊，你现在我承认你是我的主，我现在承认你是最高领袖。这就亚伦悔改，本来还觉得我是老大哥，我应该最大的是第一领袖，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承认罪恶。第一下，求你不要使他，这个他就是姐姐，先女性的就是米利暗，不要让他像那个出什么母腹肉已斑烂的死胎。可见的米利暗当时那个肉都烂了，肉都烂了，烂到什么程度？成了斑烂的死胎一样。因为什么？因为嫉妒啊，骨中朽烂了、啊，从里头烂起，骨头里面都烂了，肉烂骨头不烂吗？也得烂，好像死胎一样。是灵性死了，这个死胎有什么用啊？扔掉拉倒，让他祷，为他祷告，为他代求。所以我们自己痛苦，我们就知道也要为姐姐代求，为别人代求。结果呢，你看看摩西，是摩西的谦卑啊，摩西的敬忠啊，摩西没有自己舍己到什么地步，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神。所以这场圣经只有摩西的祷告这么一句话给我们看到，摩西没有讲什么话，就这一句话，哀求耶和华神，神呐、啊，求你医治他，罚是得罚，但是求你医治他，别成为泛滥的死胎，就到此为止了，求你医治他，医治他身体的病，灵性的病。我们要这样为别人代祷，你可不可以？人家嫉妒你，你可能为别人代求，还要爱他，这是说明有爱心的宽容。母亲的心胸多么宽广，爱心的宽恕，他没有计较，他没想你怎么，你们怎么哥哥姐姐怎么都对我这样，这百姓一天都跟我没完就够受的了，领袖还在攻击他，他还哀求神。所以底下耶和华对摩西说，神怎么一个回答？神的回答是严厉的，神说什么？他父亲若是，这是个比喻的意思，如果是父亲吐唾沫在他脸上，你这个女儿不好，不好的太不好，不好的太糟糕， 神对你无情的，什么叫吐唾沫在脸上，是无情的指责的意思。他岂不要蒙羞七天吗？就是至少得七天，这最轻的惩罚了，蒙羞的得七天。那么这个蒙羞是谁呀？就米利安娜被关在营外，那不是蒙羞七天吗？那这个意思呢，也包含着神并不是啊把他灭绝，神也不是罚他到他没有希望，是不是？七天，七天就是一个限制，七也是完全，就让他彻底痛悔七天。那这个七天的意思就是七天就不蒙羞了，七天就能够得医治了，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被关锁就是蒙羞啊，因为你长犯法痛悔。所以利未记十四章第八节，所以这个完全是按照律法嘛。这利未记里已经提到了，长大妈痛悔应该怎么态度？利未记十四章第八节，关锁，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这七天是你的爱痛悔的七天，蒙羞的七天，死透的七天，悔改的七天。所以要关在营外，什么叫关在？与人隔绝，与营、与百姓、与同工都得隔绝。这个阶段你不要做工。这阶段你不要再传道，你不要再讲话，你不要再什么再去带人，你带领不了人了。你这一阶段完全安静，完全退下来。所以工人不退休行不行？这官守是因为也是退休的意思，洁净自己，要自洁，要忏悔，悔改。我是领袖，我怎么这样？带着说话的影响，于是你的案被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直到把米案领进来。你看看这个阶段。你领袖出了大问题，全百姓都停工，都停止行走，教会都停顿，就因为教会，因为什么？领袖的问题，领袖不整顿好，全教会停止，都不能前行，教会不能往前行，都谈不到得地，是因为不对准了，大家都没对准，你又偷偷向内了，你攻击我，我攻击你，所以知道吧，把米利安领进来。可见的米利安真痛苦了，经过七天出来了。所以以后百姓从哈喜路前行，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什么叫米利安出来？什么叫你受教就能前行？你这工人的问题要解决。亚伦深深受教，为什么亚伦没有打战马蜂？那当然神的审判是公平的嘛，有先有后，所以有主次。亚伦是身为大祭司，头上有膏油，是没有惩罚，亚伦受的罚我看他更厉害，这个心灵里面受的责备比长大妈妈还要难受，所以亚伦也好好祷告。所以对他这边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就是一个一个国家都要受到上帝的审判。从第十节开始，我们现在看第十节，好使东方人攻击亚门人，我必将亚门人的地交给他们为业，使亚门人在列国中不再被纪念，被唾弃，不再被纪念。什么叫不再被纪念呢？因为你这么样的受到神的审判，那当然没有人再纪念你。在列国中，你要蒙羞，蒙羞受辱，没人纪念你。你有罪啊，你罪恶昭著，哪个纪念你？我必向摩押实行审判。所以前面讲亚门，一会儿讲摩押亚门，可能这个都差不多，因为他们都在一起嘛。摩押亚门兄弟两个。都要受审判，我必向摩押，刚才说亚门，现在要说摩押，所以我们老旧人，你不是亚门就是摩押。亚门什么自以为义，责任不责己；摩押什么假冒伪善，还骄傲的不得了，假冒伪善，骄傲的不得了。所以耶利米四十八章说大骄傲啊，骄傲大骄傲就是摩押。所以说我必向摩押事情什么，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不受审判，不受责备，不受管教，我们常常对神不认识。你受了管教，你才知道哦，耶和华是公义的，是这么公平，是不能容忍罪恶。所以两边相对啊，就看十十一两节。这边就教敌人为业，成了敌人的产业了。那边就是张辽、大麻风，都是审判的结果。那边是刑罚是长大麻风，这边就把你的产业都交给仇敌。这边不再被纪念，那边是谁？那边就是米利安，不再被尊重。所以人要自重，你这么样嫉妒毁谤，哪还尊重你？哎呀，你先知哪个称你先知了？你不会再被人尊重，所以这边不再被纪念。十一点，这边是什么？不认罪，神审判， 那便是认罪，那边就是亚伦认罪，所以我们要认罪。亚伦马上认罪，我主啊，不要因为我们的愚昧犯罪，嗯，让他这样光顶，是不是？所以承认愚昧犯罪，那你才蒙恩。所以亚伦没有长大麻风，亚伦呢、啊，还是认罪，尽快就赶紧认罪。所以他求了，不要因为我们愚昧犯罪，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了。你认罪就是加在你身上。这边呢，摩押亚门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他们认罪，所以不认罪谁审判？不认罪谁要严厉审判？这那边呢，承认愚昧犯罪，那亚伦就蒙赦免了，就蒙赦免了。底下我们再看十二节，到十四节这三节吧，十二到十四。因为这一段讲以东，以东也要遭报。以东最详细是在俄巴底亚书讲的以东的罪恶，以东什么罪，在这里也讲略略讲了一点，报仇雪恨。俄巴底亚书说他毫无怜悯，永怀仇恨，幸灾乐祸，趁火打劫，袖手旁观，讲很多罪。你不该有那么好多条，是吧？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你攻击人，你报仇雪恨，你恨起人没完，你就是大大有罪。所以不要以为你恨人没有罪，你恨人还不承认，得承认呐。我心里有恨人，你不承认，你一阵子表现出来，人家都看见你里面有恨人。所以我们千万要，我承认我曾经有，我现在不能再有。那么神就要怜悯你，就把你的恨给你拿掉。你有恨你还不承认，那不行。这里神说你大大有罪啊！为什么？因为你报仇雪恨，你攻击犹大家。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出联合生去，使以东从提曼起，提曼是以东的京城，最繁荣了。从提曼起，人必倒在刀下，必要被我荒凉，直到底站。这各个城市从提曼一直到底站，没一个好的，都变成荒凉。神的剥夺定计，十四节，我必借我们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就是说你不是恨以色列吗？有一天以色列要刚强起来，要报复你，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气，按我的愤怒在以东施暴，就好像犹大子民受到了哈曼的苦害，有一天犹大子民起来要报仇，也一个个的攻击一切的犹大人的仇敌，要灭尽仇敌。本来我们一天被罪恶去挟制，有一天你要转过来要对付罪恶。所以以色列百姓要向仇敌施暴，以东人就知道是我施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这里讲了几次神发怒，神的怒气，神的愤怒，神要施暴。那为什么？因为以东有罪，以东最大的罪就是毫无怜悯，记恨没完，恨起人没完。雅各是否好？以色列最有罪，但你不能没完没了。雅各到了拉班家，受到是二十年的罪罚。雅各改变了，你一早没有改变，你多少年也没有改变，而且永怀仇恨啊！这个在俄巴底亚书说的。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以东什么罪？报仇雪恨。那边米利二和亚伦什么罪？嫉妒毁谤。那两边相对啊，都有罪。所以我们里面有以东，我们不但求主解决我们里面的摩押、亚门，现在还有以东。以东就是肉体，是肉体。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是攻击犹大家，那边是谁？那边你攻击大领袖，攻击摩西，这边你攻击犹大家，神都不能够容忍。那边我们要学谁？要学这个亚伦，迫切代求。这边就是以西结祭邪公罪，一面这罪你要祭邪公罪，一面呢亚伦在。不但为自己祷告，也为谁祷告？为姐姐祷告，迫切代求。两边相对，这边是先知以西结指责以东的罪，那边是为姐姐代求，跟亲子俩为谁代求？为姐姐代求。今天我们也有好多姐姐哥哥的，他们现在还在嫉妒纷争。主啊，请你怜悯你的仆人们，怜悯这个女先知，怜悯这个米利暗，怜悯这个亚伦，你有没有为他们代求？求主赦罪，为姐姐代求，这点是指责以东的罪。 这边说你这么样的报仇去和你公敬尤大家，你叫做大大有罪。你看对着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泛滥死胎。你大大有罪，你里面嫉妒毁谤，你这个灵气的光，你就像个泛滥的死胎一样，烂的简直一塌糊涂的，是泛滥的死胎。这边我们看到神的公义祭邪，从以西结传神的话里面，关于列国的审判，表明什么？公义祭邪，那边就是摩西爱心宽恕十三节，那边摩西爱心宽恕。摩西怎么爱心宽恕啊？哀求神医治，他为姐姐代祷，什么？你可别让他成为一个泛滥死胎呀！哀求神呐、啊，他就一句话：求你医治他，神呐、啊，求你医治他。我们有没有这爱心？如果你没有爱心，你进去祷告是祷告不出来的。我跟你说，你就祷告不出来，人家可以祷告，你祷告不出来。为什么？你里面还恨他，里面还嫉妒他。啊，不是，像摩西啊，他没有这样。如果摩西有老救人的话，你为什么这样？我才不爱你呢，你这么无辜的这么回报我，他没有。所以我们就是不是彼此对待，来向摩西爱心宽恕，哀求神医治。这边就以西结公义祭邪，宣告必荒凉。这边不是求医治啊，你们要变成荒凉，你不悔改你都要变成荒凉，从提曼到底但你都要荒凉。十四节那边是神公义的回答，这边是子民亲自报应，亲自报应。神说以色列要照着我的愤怒来实行报应，子民亲自报应，那么是神亲自回答，神的回答也是公义的。所以这一节啊，两边相对，这边是神向以东施暴，神说你要知道是我施暴，神向以东施暴，就说以东的罪神没法来原谅，为什么？因为他死也恨。在俄巴底亚书啊讲到你不该你不该，有八个你不该，是不是？神向以东施暴，对着这面就听什么说神向以东施暴？以东也代表我们外面的仇敌，逼迫教会跟你没完，那怎么办？这边就是经过彻底痛悔，七天蒙羞，什么意思？经过七是代表彻底，经过彻底痛悔，对着这边来，神向以东施暴。两边相对，蒙羞关锁七天，蒙羞关锁七天，那对他这边来说，向以东彻底施暴，七就彻底的意思。这边向以东要彻底施暴。节我们再看十五、十六、十七啊，三节啊，那边是两节，这边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非利士人向犹大人报仇，现在最后一个仇敌在这一章圣经是讲非利士，非利士代表不敬派，他名字的意思是牵衣打滚。非利士我们从整个的历史来看，非利士我们这也是韩的后代，韩的后代，他就是基利提海岛那里的人，牵衣打滚不敬派，他们都是许多异教的风俗。非利士人怎么苦害神的子民，我们不能忘记，他怎么样吞吃啊，要残害森孙，因为森孙是士师，是神所兴起来的男孩子，所以用美人计来苦害，最后让森孙的跟最后是等于死在巴黎浪在漆上一样。非利士怎么掳掠神的约柜，非利士人又怎么侮辱神的子民，如果不是那时候神兴起大卫，整个非利士人要把扫罗家整个给亡了，这一切的罪恶。所以神说什么呀？神说你向犹大人报仇，就是以恨恶的心报仇雪恨，永怀仇恨，还没完没了。你看没有？永怀仇恨。我们呢，一时有一点记恨都难免，但是我们要悔改，快点悔改，可不能永怀仇恨。什么意思？没完没了，多少年了还记住？这里面就没完没了了，老记仇，那你绝对不蒙恩，你永远不会蒙恩，你永怀仇恨，你就永远不蒙恩，是吧？要毁灭他们，神说我一定要毁灭他们。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非利士人，剪除基利提人，基利提就是指着非利士人，名字的意思是刽子手，你说多残忍？基利提的意思是刽 你，我要灭绝沿海剩下的居民，我向他们大施报应，发怒斥责他们，我报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在审判攻击，所以神实在是公义的神呢。两边相对，我们看，先看十五节，这边你永怀仇恨，十五节啊，那边就不得前行，你能往前走吗？你凌晨不能往前走，永怀仇恨，那边是你嫉妒毁谤，你也不能前行，这边你永怀仇恨，那你一定要被灭。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连累百姓前行，米利暗和亚伦，结果是连累百姓前行，这边是怀恨子民被灭，被灭。那边是被关七天，这七天呢，你要受苦，你要蒙羞，你没有自由，你好好的受教七天。这边是被神毁灭，这边不是七天了，神说我永远把你毁灭。这就是两边相对。我们再看十六节呢，这边是神要什么呀？神要灭尽仇敌。那对他那面是什么呀？那面是受教就领进，领进来了，进来的意思就可以回到营里面去了。受教领进，领进来，这面是灭绝禁忌，沿海的居民我都给你灭绝。一面是受教前行，这个最后两节对那么一节啊，十六十七，那面是受教前行。于是以色列从哈希路就来到了巴兰旷野，你看看前行了。什么时候前行？什么时候米利暗出来？什么时候米利暗受教？什么时候亚伦和米利暗都谦卑了，都悔改了，都受教了？那么全民就前行了。所以领袖的罪要解决呀、啊，领袖的罪，受教前行，这边是灭绝仇敌，灭绝仇敌，不受教不能够前行，两边相对呀、啊。对于米利暗和亚伦的事，对我们来讲深受警戒。对着这边你才认识神，不受警戒人不认识神，对着这边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两边相对，最后一个总结是什么？那么你要前行得地，是啊，你只有解决罪恶你就前行得地，彻底悔改前行得地，或者说受教前行得地，这点必须灭尽内敌。这边必须的摩押亚门以东非利士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内敌，必须灭尽内敌。这边就是受教前行得地，我们大家都要得地，我们正在来到巴兰的旷野就是准备要得地。可惜后面十三章十四章告诉我们，以色列大闹大哭啊，受到了恶什么暴恶性的这个探子的影响，不愿意得地，不肯得地。但是按着神的旨意，他们在巴兰旷野就准备要去得地了，你知道吗？巴兰旷野就是加底斯，已经来到这里了，应该得地了。所以求主就是对付我们的肉体，让我们真的肉体死透，灭尽内敌，让我们能够前行得地。那你一定要受教，作为你我来讲也要受教。所以我们不要毁谤，我们不要记恨，这是今天我们的这个大轮子的题目。现在我们看大小轮的中心，不嫉妒毁谤啊，不记恨毁谤，谦受教得胜前行，不记恨毁谤，谦受教，你要谦卑受教得胜前行。括弧，我希望有个括弧，什么意思？什么是不嫉妒毁谤？也可以说不被罪辖制，不要让这个女人还坐在你的头上，还骑在你的身上。那边就是那个女人坐在众水之上，不被罪辖制，谦受教得胜前行，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常常为什么嫉妒，为什么毁谤？就因为你还是让那个女人辖制你。这女人代表罪恶大名分，现在我们就要快得地了，大复兴就要来到，所以我们何等恐惧战惊，不能够容忍让这一个女人还挟着我们，那我们就要天天认罪悔改，谦卑受教。好，我们今天就到这。